我自己知道我心中升起对那种整个角色的不舒服的感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体会。于是这个体会出来了以后呢，我觉得我的修行方向又有一个大的改变，发现我不舍的东西还多，不舍的东西还多，不只是这个身见，还有我身边对我影响大、我在意的人事物是有的。你今天如果修行不往这个地方用力啊、用功啊，你根本不得力的啊！你长那么多的知见有什么用呢？长那么多知见有什么用呢？所以呢，当你能够对这类的很粗的分别我执所谓的身见以后，接下来就是要对你自己亲爱的眷属，你要能够修某一种观法，让你的情执能舍。你要想，此时此刻，如果我无常现前，我能放得下吗？什么样的观念能够让我放得下？而不是那种，哎呀，自己可以讲说我会会一修，不带走一片云彩。哎呀，你有这么徐志摩的潇洒吗？你能够真的唱，那个时候唱起《再别康桥》吗？你能够那个时候讲出这个郑老师最爱讲的富兰克林的那个名言吗？我发觉我不能哎，我发觉我不能哎，我有那个不舍的观念在那个地方啊。如果今天所有的修法不能在这个地方起作用的话，那我意欲何为？我应当要怎么安住其心、降服其心？所以持敏观，它其实就是在协助把自他的分别。你首先不净观是去掉自己的不舍，对不对？自己的身见那种爱恋。第二个持敏观是要舍去什么？看清楚你对于你所亲爱对象的爱恋、不舍。那用什么？不是用厌离的方式，是用最深刻般若的智慧来看清楚到底怎么样的爱是比所有世间的爱跟执取来得更高明的。我发觉只有慈悲，而不能用爱，不能用世间的爱。你用世间的爱取，只会生苦。可是如果你用般若的正观，你会升起慈悯的正见，那个时候你心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慈悯观背后是一个很深刻对众生形象的一种肯定，一种对于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一个对于乘愿再来的愿力，一个对于你能够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怎么样能够真实圆满这个本愿，真实能够实践唯一的做法。你要从慈悯观，而且背后要有般若正观的基础，要有唯识知道这一切世间的不舍，所谓的亲爱眷属，所谓的世间种种形象的差别，普德伽罗的差别相，有所谓的可爱的眷属，有所不可爱的冤亲，这些分别相，老实讲都要用唯识来看破，然后用般若的正观安住其心，降服那种很深刻维系的不舍的心，对于亲爱的眷属的不舍的心。而这不舍的心不是用厌离的，反而是用慈悲喜舍，用这四无量心，乃至于用大悲心的正观。大悲心的体是空性的正见，你只唯有用真的深刻空性的正见去正观，你才能够真实了达放下舍无所舍。否则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心宽呢？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心能够安住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你看哈，再来圆性缘起观，圆性缘起观讲什么？讲十二字缘起，讲十二字缘起。而四大地水火风，对不对？就在告诉我们，从胎生学到认识论，这个现象学，从我们这一期受胎，对不对？啊，从过去生无明原型引业，然后呢，在母胎男精母血，你的父精母血的和合因缘底下呢，得到名色，对不对？从所谓的一期受胎的过程的因缘观，转到这一期生命境界的现象学，去入理而观，发现十二支缘起，一法等生一法，中间没有真实的我跟一切的法自性的存在。由这样子升起理观，很深刻的理观。于是由这个理观深刻的正见，你就开始把前面的36不净物的所谓身相 最初的那个形象，归入四大，归入四大，发现这四大无非都只是虚幻的存在，无自性的存在。当你看破这一切的色受想行识，到这里你已经把色受想行识五蕴，你已经把所谓的地水火风乃至于空识，最初猛的是我们只以为实有的色蕴，身心恶法本来这种实有的执着，都真实透过这前面四个正观能够得到一点少分的体会，知道它真实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这个时候才能够做到空师父所谓的看破放下，看破放下，然后呢再把所谓的自己的心安住在习入习出的安般念上面，那由安般念呢转向十六特胜去修学。所以我再回来看阿含经，我再回来看阿含经，在阿含经的念处经当中，大念处经当中，他所教导的整个四念处，从身受心法，尤其是到法念处，很重要的是在法念处，法念处几乎讲了次第，还有身念处，包括四大，包括行住坐卧四种威仪，包括三十六不净物，包括目虚观在内，有不同不同的所缘境，而那个所缘境的次第是应当要有一个原本佛当时所教导的传承在的，那个传承并不是叫我们痛恨以及厌离众生才对吧。如果我今天修这个观，结果得到了心中的觉受是什么？众生是非常讨厌你，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大乘会讲二乘人是什么枯木搞灰，对不对？偏真涅槃自了汉等等的啊，等等的，这些好像看起来是非常欺负他们的，贬贬看不起他们的种种的批评方式。可是我们这些批评阿罗汉修法的人，曾经有几个真正得到所谓原本上座部真实的传承呢？有几个？有几个？除了少数几个我们以为非常不如法的南传法师，所谓南传法师之外，我们看过所有每一个成就阿罗汉果的圣人吗？那么从经上看起来，在阿含经里面的许多阿罗汉呢，是活泼泼的呀，是活泼泼的。你看阿难的个性，你看富罗那的个性，并不是每个人的个性都像大迦叶一样的呀。大迦叶有他的头陀个性，姑且不论啊，不论他当时肩负起带领佛后的教团，那个时候当他在这个听到佛陀已经入灭的情况底下，他悲从中来，最主要不是佛灭了，而是他身边的有一位比丘跟他讲说，哎呀，从此以后我们自由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不要按照佛所制的戒那样子安住了。所以呢，他老人家就对于带领僧团有了当时对峙的因缘观。这是我好算是我为大迦叶讲话好不好。当今有一派的学者对于大迦叶这位阿罗汉是不欢喜的，不欢喜的，认为他对戒律传承至今有许多的对男女众的不公平，都怪罪到大迦叶身上去，乃至于怪罪到优婆离身上去。我觉得这是我们不知道实相的，这是应当要去从长计议的事情。此按下不表，回到这里来，你回到念书经去看，念书经里面文段的施舍次第，如果各位有仔细去真实研究的话，然后你再对读到瑜伽师对论的次第，如果你不把它当作是五个不同的观，如果你让它当作是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用这种方法去正观的话，你会发觉这背后是有蹊跷的，这背后是我们过去曾经没有学到的东西。为什么会有大乘小乘的思想的不同？为什么明明是走大乘路线的妙净长老，为什么他会教导我们修四念处观呢？那个时候我满心的不理解的，这个不理解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清凉寺禅三时的那个时候， 我都还跟他两次小餐，其中的第一次我就问他老人家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非修身念处不可呢？对不对？我就修唯识观啊，我就修般若空观就好了。他就问啊，空一切法缘起性空，这道理你也懂吧，你也很能讲我看，可是你能看空吗？你看了空之后立刻就可以放下吗？你的烦恼要不要一点调伏的功夫呢？他问这个嘛，一问就倒了嘛，不是吗？你诚恳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你一问就倒了嘛。你现在的功夫到底有多少力量？再加上修行是需要有正住恶道之量，必须要自己搭配好的。住行者是个人的根基，各个不同。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主修法门，但是呢，为了要调伏中间的对峙方便，那有很多的善巧是需要学习的，对不对？所以佛才开列了八万四千法门嘛。因此之故，如果我们今天要荷担如来家业，不要说荷担如来家业这么高远的地步啦，你今天就算是对峙自己的烦恼种种的粗品跟细品的种种相状，难道你不应当去学习这些对峙的善巧吗？这是我回来自己反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心量放宽放宽放宽，开始用不要太快去下结论的心态去学习每一件事情，不要随着人家的耳根子言语打转去开始放长时间。放多长？我现在慢慢的不敢说可以放到无量劫了，对不对？可是我至少不会急着一生求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反复反复再来，反复反复再来，陪着众生能够学习。而且呢，我能够到阿弥陀佛国那个地方去，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怎么样，亲耳听到佛说法，把很多我在这一世我的生生世世累积下来错误的对佛法不正见的观念能够怎么样去除掉。我因为有很深刻学法的意要心，因为我深刻的知道，依我现在的本事，我纵使修集了五戒十善的业啊净业，我再来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讲隔音之谜的问题，我来我能够听到什么善知识说法，这是一个令我很痛苦的事情啊！我那个时候我有什么力量真的确保我生生世世真的能够行所谓的理六度呢？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初地呢？我觉得遥遥无期这条路。我不是急着要去证初地，我没那么急的心，后来我的心地慢慢慢慢放宽了。所以回来讲今天的主题，不净观，不净观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厌离众生吗？是吗？然后呢，觉得要自残我们的身体吗？觉得身体不可爱嘛，对不对？所以每天呢就睡在自己的屎尿当中，你觉得欢喜吗？反正不可爱嘛，你本来就是屎尿所做的衣柜，一个四大的瓶子嘛，对不对？里面装的都是一堆不清净的东西嘛，你这样想，然后呢你就觉得这个色身去管理它，去让它清净，对不对？去沐浴，去吃好的，去什么庄严具都不必要嘛，对不对？你很容易兴起一种非常深刻非常严酷的对你自己的身心乃至于对别人的身心存在的目前的状态，纵使它是如化如幻的存在，你就会发起一种跟一般人非常不同的言行举止跟你自己的心态，尤其是那个心态，你今天要做一个头陀僧，那个人的欢喜，对不对？你自己躲到深山没人管你，对不对？可是你今天一生的臭心臭不堪，对不对？这么样子的脏乱的情况底下，你今天不要说度众生了，你行在市井之间，人家退而远之都没地方退，没地方退，你知道吗？你叫人家躲你躲到什么时候？人家这样子远远的要躲开你，你还说你能够修大乘吗？可以吗？所以较量起大乘最重要的菩提心这个法则，以及我们对菩萨戒的学习来看的话，修法应当要相融才对嘛。这个之间应当有的最大交集是什么呢？应当有的交集是什么呢？ 到底应该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于是我发现，我今天道听途说而来的一些修法的观念，其中有许多时候都是自己猜测的，没有真实传承的。乃至于如果要我今天肯定 这一套方法是不是真实佛陀当时所教导的，我其实没有信心。再加上我的佛教思想史的历史的观念啊知识，让我又对于所谓的传承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是一个很重视传承的人，可是我对这件事情是有疑问的，是有疑问。这个疑问我觉得有一个最容易校对的方法，就是校准的方法，那就真的自己还需要实修，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要件，如果这就是佛说，应当要符合共同的准则，不是吗？那么我们先讲，不讲二乘，我们先讲大乘。好，因为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大乘的行者。好，那大乘的根本法要是什么？根本法要是什么？菩提心嘛，对不对？可是呢，也应当有出离心嘛。你不能用世间心，经上都有讲啊，你可以入世间，但是不能有世间意啊。你随着世间意，你随着世间的心去贪嗔痴，这像话吗？不要讲我们在家人，如果出家人你出了家了，现在出家的形象，你还跟一般的在家人一样讲贪嗔痴的话，做贪嗔痴的事，你说你今天是行菩萨道，谁相信呢？在相上谁都不相信嘛。所以有的菩提心的这个招牌在外面，你自己的心地是确实要能够做到出离的。那能够圆满这两件事情，唯有一件事情，你不是深刻的通达，深刻通达一切唯是如幻，要不然就要深刻通达空，毕竟空。如果你没有空性的证件，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要显发空性证件，两种不一样学习的次第。所以我回来非常肯定藏传所谓的三圣道的主要修习的大乘的三个法则。当然大日经讲了不同的法则了，啊，它其中有个法则我非常非常喜欢。第一个，它当然是说你要有大悲心，对不对？可是呢，它除了大悲心、菩提心之外呢，它还特别举出了一个叫做方便力，要以方便力、方便智为用，这是大日经提出来大乘的三个要道，跟藏传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它唯一的不一样是什么？就是这个方便的问题。方便跟所谓的般若空观其实是互为表里的，你一定要有深刻般若空性的证件，外面显出来的作用绝对是对一切法是没有执着见的，所以你才能够行无量的方便门，不是吗？所以一个是体，一个是用，那现出来他受用的形象就是菩提心，就是大悲心的形象。所以这样的话呢，一个念头体相用也具足。所以大日经妙净长老也曾经提过，十住心品也是值得要读的啊，这是他的第一品，大日经的第一品，十住心品里面的这个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里面呢结合了什么？结合了唯识的观念，结合了空的证件，还结合了如来藏的思想，把大乘所谓三系的思想，不管是印顺导师的思想，或者是太虚大师的判教，乃至于智德大师的判教，都符合的，就是一致的，只是用的名言不一样，用的观念、用的诠释的角度不同，乃至于呢藏传所谓的四不中义，对于一切法啊、一切宗派的之见见地不一样的诠释，事实上应当是也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如果撇开了个人宗派的立场，转变我们听法的动机，变成利益友情，我来广学一切宗派的政见。在前提底下，那位讲四不中义的人佛就讲一句很中肯的话，我非常赞同。他说我们应当要看每一个宗派的见地，在他个人的定义为前提的情况底下都是正确的。他说这个话，今天为什么会有争议？老实讲，现在我们在佛教界所听到对于宗界的争议，都来自于我用自宗的原则怎么样去批判他宗的思想。因为你前提根本不一致，你前提对于法相的定义就不一致了，你怎么样互相辩论呢？没有共许的前提，你两者怎么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把这个事情拉回到玄奘法师， 当时他在戒贤论师那烂陀学院门下，当时那烂陀学院有轻辩论师，轻辩论师是自虚空啊，自虚派中观的学者，然后呢他的老师戒贤论师是唯识法相瑜伽行派的学者，所以这两派的辩论在当时那烂陀学院肯定是存在的，肯定是存在的。那么根据他的《大唐西域记》里面讲，他做了一部论解决当时空有两宗，就是自虚中观以及呢戒贤论师这一派瑜伽行中观两派的辩论，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论点，可是现在没有保留，就是会中论。会就是和会，就是开会的那个会，中就是忠义忠谏的那个忠。可惜那部论呢并没有留下来，不过倒有另外一部相关的论留下来了，把它留下来了，叫做真唯识量，真唯识量，这个量论就是很小部的量论，是他老人家亲自写下来的，目前有翻译成中文。在应当在相中实要吧，偶一大师里面的文有收，不是在偶一大师的相中实要，要不然就是在慈航老菩萨的相中八要里面，我不是很确定了，就是真唯识量有这一部论啊，这部论主要解决就是什么，你今天两个宗见要互相讨论，如果各执自己对于名相的定义，你执一种说法，我执一种说法，这两个人变到什么，变到结末，有没有结论？是不可能有结论的。那当时他就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如果你有你的定义，我有我的定义，我应当要怎么样去力量，力量这个词哈，对当时范文来讲就是正确的知识，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正确的知识呢？怎么样能够得到我们共许的结论呢？怎么样能够在共许的前提底下，大家能够合理的推论，然后来辩证呢？对不对？总该合乎这个论理的规则嘛。那那个时候当然这个轻辩论师他们那一派人非常不同意陈罗论师的论点，因为他们论点是因明，法称论师是属于量论的态度，所以呢玄奘法师也有他的见地，他的见地就是真唯识量。那这三派同样讲因明，可是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可是我们今天台湾的学佛人呢，多半是不学习这个东西的啊，多半是不学习这个东西的，少数在佛学院的人可能会学习。可是你说哎呀，这个学那个东西跟解脱有什么关系，我也认为不必要非学不可，我认为是这样。可是如果你要想当法师，我是说讲经的法师啊，如果你要护念你至宗的弟子，如果你要辩护你至宗的宗见不被外宗挑衅，而让你至宗的弟子心乱了退转了，那么你是做一个宗长啊，做一个宗师啊，做一个这个宗派之师啊，你是要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今天倒不是说这个是一门学问应当学不应当学，而是我们今天发心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藏传他们好像俨然的在他们的传承上看起来比我们严谨的同时，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汉传有什么差。我觉得汉传的佛法就像妙老所说的，已经很久没有人学习了，已经太久没人学习了，连汉文慢慢都没人读得懂了，不要说修法的传承，对不对？如果今天没有了实际的师徒的传承，我再对文字教法没有能力去学习的能力，对于里面的疑惑读不懂，对不对？摸不出窍门，乃至于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不搭调，对不对？在理上不合，在行门上根本不相容，试问这样的教导情何以堪？你是要令佛法兴还是要令佛法灭呢？这是一个，我不晓得各位欢不欢喜听我今天讲的这段话。我个人其实 是这两三年，尤其是在庙老往生以后，我受了很大的打击。我说我才刚刚开始发菩提心啊，你怎么就丢下了？很多事情还没解决啊，还没解决啊。我可以说是三年前才刚刚发起小小的菩提心的。我以前以为我自己已经发菩提心了，我真是以为我已经发了，可是慢慢的检查，我没有真实发。尤其上个礼拜六的课还读到了那个般若经的 那段话，老实讲，我讲那段话的时候心里是很震撼的，非常震撼的。我是真实菩萨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里面经文所讲的自己在三宝面前拿了个手什么在那边发誓，对不对？还讲了三遍自称我是发菩提心者的假名菩萨。哎呀，我一看那个字啊，再看那个经文啊，我心中痛啊，好痛啊。我说为什么庙老一定要恳切的要我们一定要学般若经啊？有深意的啊。如果文字教法我们以少为足，这些东西没有看到过，你今天不知道吧？你自己会自己以为我像我刚才讲的，我可以讲我开悟了，对不对？我可以讲我已经通达了，好，我可以讲我已经怎么样了，我这都可以自己说的嘛。我难道我自己说了什么我就算数吗？不能这样说的嘛。你看了般若经就知道了嘛，要谦虚啊，要真实谦虚的啊，要回来重新再去想看，我过去的学习是有错误的。每一次学习，每一次过去的成见都要放下来，都要对峙过去所学习留存下来的成见，乃至于要对最后你对于法见法的之见要没有执取，没有执取。所以我才慢慢知道为什么般若叫做无增三昧。那个无增不是说我每个给你贬了，不是这种心的，这种心是娇慢的，是真实兴起了没有变。没有变不是不能变，不是不想变，不是不可以变的戒律，都不是用这种委屈的心态去做的，而是真实发起菩提心。越见到这种状况越发起菩提心，越让菩提心增长广大，发起作愿，用普贤横愿力，用无量劫的陪伴，用无量劫的陪伴。那约我们净土的思想来看的话呢，就真实你自己要有禅定的力量，然后呢往生净土，随着我们的愿往生净土，真实跟佛菩萨学习，然后依止这一种真正的智慧，对不对？乘愿再来，这个时候你能做的菩萨横才是什么？才是真实的。我绝对不是要发起一个远离众生的心，没有没有，因为我知道跟我有缘的众生是反复再来受苦的，我根本离不开的，懂吗？离不开的。所以当我发现我跟众生解不开的缘的时候，我很诚恳的发起我要往生净土的心，真实学习得到智慧。我也再也没有疑惑说，哎呀，这个菩提心跟所谓的这个智慧啊，所谓的慈悲跟智慧到底应该什么为先呢？我觉得这个没有先后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先后相根本就是虚幻的。法界的空间相，我们今天所谓有这种想法都是名言的妄想的，可是众生是真实受苦的，业果是真实互相牵引的。当你有这种见地了以后，你做什么抉择呢？你做什么抉择呢？如果大乘的三要道是出离心、菩提心、空心正见，你认为你不管是哪一种哪一派的人，你应当做什么决定才可以同时做那个决定，符合这三个原则？你告诉我应当要怎么样的安排你的修行之地，这是我希望各位真实去思考面对，不要我说你就认同，不要有人说你们就附和，是真实按照道理，对不对？很恳切的，因为你今天是要，既然要学佛了，就要恳切的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命问题， 生死这个大关，我不是为了要躲开生死，对不对？快速证到一个所谓不生不灭的涅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到底这一件事情，我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任务，我要搞清楚，以及我要学习的东西，以及要完成的使命是什么。否则我没有学法，学佛法的必要嘛？如果佛法就是像哲学的论点一样，就是一堆知见，就是一堆知识系统的话，我其实不一定要学佛法了。我的西方哲学跟先秦诸家的这个底子可好的嘞，可好的嘞。啊，以我这种非常娇慢的个性，那会让我更娇慢的呀。可是那真是能够让我解决苦吗？我不是说我们中国的哲学不了义啊，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乃至于我们对于世俗的学习都不见得正确的呀，都不见得正确的呀。所以当你有这种思维了以后呢，你应当回来看我们这一次所修学的不净观或者种种的法要的时候，我为什么选择这一次是这么缓慢的在讲这段文，是我整个脑袋瓜是重新洗盘的，这个牌推倒，把所有的骨牌推倒，重新再来过。我在我的心里面不晓得已经重新这样推倒再安利，推倒再安利几遍了，真实恳切这样思考的。可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学长报告，也不见得对哦，也不见得对哦。所以我一直讲我的责任就是导读，我从妙净长老那边得来的两个使命，第一个教会读文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学会了你自己可以解疑，对不对？第二个把止观的行修之地真实要弄清楚，自己可以开始依这个文得到的文思二会真正入三摩地去起修。所以如果我们真实是佛教弟子的话，我们真的要按照文思修戒定慧这条路，这是我从瑜伽师六年学习下来的心得。那么更恳切的，我觉得应当用般若经来调整自己所有的身与意的心态。因为成佛不在别处，成佛一定是展现出来身与意的功德，是真实可以检查的，不是境界。因为境界是外面的事情，境界是心外的事情。你如果真实要能够成佛成就圣道，你一定在身与意的功德上能够看得见，这是我相信的事情。除非我没有智慧，我看不懂，对不对？我恩将仇报，错把好人当坏人，错把坏人当了好人，这是我的颠倒。如果今天我在文字教法上不学习，我在止观上不用功，我没有正式按照文思修戒定慧增上作意学习佛法的话，乃至于我对于学佛的目标不正确，所有这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只要出错，我跟各位的一起的学习就会出问题的，就会出问题的。所以我在清凉寺的时候，我在他们的大悲殿，我发了一个愿，那个愿就是说，虽然我知道我没有成就圣道，我是还在学习的人，可是呢，当然基金会要录音，照过去我的传承啊，从莲社啊，从智育老和尚那边教导，我们这种啊凡夫啊练讲的人是不能够录音流通的，原本是应该这样子的。可是我就发愿，我说我宁可因为有任何的口过下地狱啊，我宁可有任何的奖金的口过下地狱，我也要把我这一段由错慢慢修正变少分的对，多分的对，乃至于如果我此生有机会开悟，我要在讲台上开悟。我发这样的心，于是呢，我也给自己安排一个很严谨的功课要学习，是这样。所以真实我的感受是这样，当你在三宝面前很诚恳的发愿，那天晚上我整夜在大悲殿拜佛没睡觉，我那30天了、啊、也没有30天，其实我 actually 在山上待20天了、啊、在20天当中呢，我几乎睡得很少很少，那大半的时间坐不住心乱，然后呢晚上就拜佛， 大家都不在的情况底下，他拜得安静，拜得安静，就这样子一路拜下来，诚恳的把愿发起来，把愿发起来。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发起菩提心的，我刚刚讲三年前我发菩提心就是这个时候啊。那才发起菩提心呢，隔年三月妙老就往生了，就往生了。一个这样的心路历程，我就自己就觉得就果断哎，一路就这样子，随着这个录音带来，你就记载吧，你就记下来，一路一路这样记下来。我说，如果可以开悟的话，我这样的言说，纵使从细论界，对不对，到最后变成涅槃界的言论，它应当有什么变化？我也希望把它记录下来，我回头再来听。我觉得我今天并不想开悟了以后就讲最后的结论，对不对？今天如果我每次去满汉全席上来的都是好好的，我根本不晓得料理的后面的大厨师他的辛苦是什么。我如果都没有走过那个辛苦的过程，我觉得我失去太多了。当我真实学习菩提心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只是做一个享受现成的人并不可爱。你只有真实走过从混沌不开，辛苦的每一件事情都去亲自力为，到最后排解困难，到最后嘿，有一点光明的体会。因为妙老就讲了，学佛应当要越学越有欢喜心，而且你的心量会扩大，身与意功德力按照佛的功德来比照的话，你是越来越像才对，不会越学越不像，只有言说称说自己而已。你今天在某些场合你就说说，然后呢世间八风一吹你心就乱了的时候，显然跟开悟境界是不相合的，不相合的。所以呢，开悟之后是修道的开始，老实讲应当要更谦虚才对，而不应当开始忙，对不对？所以连慧能大师那么聪明的人，对不对，素食善根的圣人，他都还要保他的圣胎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长时间，到那个时候他都还维持在家身呢，对不对？直到印宗法师为他剃度，他才开始怎么样升坛说法。那么长时间的学习，你以为每件事情每一天都没有意义吗？你以为那段时间完全没有记录的日子，他老人家是怎么经过的？我很好奇啊，我很好奇。那段在黑箱子的日子，我觉得也只有你真实看到目标是这样子，一次一次，你总是要去怀疑我这样有没有做对，一次一次的否认，一次一次的怀疑我可能是错的，然后一直不断的修正，这才是什么施则力、修习力嘛。然后呢，无间因重加行嘛。于是我才读懂，这不是在瑜伽师论那几个字而已啊，是每一天每一天用心的功夫的善巧。你以为怎么样做到无间呢？你以为怎么样做到因重呢？我每一天当拜佛的时候，我的体会就不一样，每天都会不一样。你越恳切的，你越恳切的去作意、去发心、去诵读经文、去审课的，完全用过去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去否认自己哦，不是否认别人。于是我每次都把自己当假想敌。当我听到佛学院的老师讲一些东西，我心里面生出不欢喜心的时候，我就自己跟自己骂，跟自己对辩，我为什么听出是非来了？我为什么看到不平等相了？表示我没有开悟。当有一天我能够看不到不平等的东西，当我有一天能够看到一切众生真实是佛的时候，我用这个标准考验我自己应当要达到的目标，这是唯一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所以呢，我就跟各位学长也报告过了，我就觉得只有禅跟慧加上精进，才可以保持实践我们所谓的无间因重加行，还有所谓的施则力，就则法。所谓则法并不是说、啊、选这个要修不修，则法的意思是诠释，你要仔细的去不断的用各种无量方便门去诠释那个法义。因为法华三经当中，法华经的开讲是在佛从无尽意经的法会圆满以后，在无尽意三昧的深刻的定中 起定了以后放光动地， 诸大菩萨问怎么回事，对不对？最后问到文殊菩萨，才开始《法华经》的法会。而《无尽意经》到底讲什么东西呢？就讲大乘的无量三昧，无量三昧。所以也就是说，施则力是必须要能够考验的过，你用无量门来开解什么？开解法义的那种没有执爱心，没有法执。法执如果产生了决定圣解，那肯定有问题的。只有一种说法，对不对？是对的，其他说法都是错的，都是错的。这怎么看都不符合般若经的思想，怎么看都不符合，乃至于根本也不符合什么法华经的思想。因为法华经讲什么？一切人众生皆能成佛啊，对不对？乃至于提婆达多那么可恶，当时的一个尊者，对不对？下了地狱的，他是下无间地狱的呀，连他都可以成佛，那法华经背后代表什么意思？他是应当轻慢阿罗汉，还是应当要怎么样肯定阿罗汉他有成佛的可能性？你应当用什么态度去看呢？啊，应当用什么态度去看呢？所以不管你用涅槃经、法华经、圆觉经，或者是这个，不要说、哦、用阿含经啦，啊，我觉得大乘小乘是一个误会，是一个误会。可是你有没有差别相？有的，我同意有的。可是不管你用哪一部经，尤其是大乘的经典，应当要有个态度跟心量。你要见众生都是佛啊，要真实恳切，而不是故意这样想的呀。你要从假想观要变成真实作意的呀，要真实这样肯定认为是这样。那你如果有这样的肯定，那你的态度你表现出来就是不同的。好，话说回来，那这样子跟修不净观有什么关系？有，非常重要。因为当我开始在查不净观，各位请翻到26卷，当你看到26卷909页，倒数12345678，对不对？云何名为六种不净所缘的第一个叫做朽秽不净的时候，他说有一内有一外，对不对？然后呢，他底下说云何一内朽秽不净，哇，马上我就是一股脑的不了解。好了，后面呢也都有讲到36不净物，对不对？可是你看看这里文中的标豆，你真话买有几个啊？我完全读不懂。我听了妙老的录音带，妙老也有他的抉择，也有他的抉择。你看一路 念下来，内身中法毛爪齿尘垢皮肉骸骨筋脉心胆肝肺大肠小肠身脏手脏肚胃，我就不晓得肚跟胃有什么差别，这到底是一个呢还是两个呢？那我更也搞不懂身脏手脏是什么东东啊。那这当然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查它了齁。然后呢，什么肚胃脾肾脓血热痰，什么叫热呢？热就是我们所谓的火气嘛。那火气按照中医的说法就是发炎嘛。啊，那发炎会是什么象状呢？啊，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然后有热痰，然后房膏，那个字肯定是错的，因为临本不是那个字。鸡是那个肉字旁，就是月亮的月，就是鸡肉的这个鸡。啊，那个饥饿的饥要改成那个月字旁啊，就是肉汁哈 啊，旁边就是那个右边那个鸡啊，茶鸡啊的那个鸡。然后呢，水脑膜胰那个字，木刻版也是这样写哈、哦。不过我查对其他的地方，我实在也不晓得胰会是什么，我怀疑它可能是另外一个字，你们保留哈意见。写在旁边拉一条线出来，你去写鼻涕的那个涕。第一个，这两个字很像，在汉文上很像。然后呢，就它包含内容物跟别的版本对照起来的，我或许也觉得这个夷或许也叫做夷也不错哈。可能当时玄奘法师翻译的时候呢，当时称鼻涕也叫做夷也不一定的哈。好，这是我的一个有根据的怀疑啦。啊，再来是什么呢？唾，那有的版本呢还有涎，对不对？涎就是三点水一个延长的涎，涎就是口水啊，唾也是口水不是吗？我们讲唾液嘛， 啊，唾液跟口水跟所谓的涎沫到底什么不一样？我就讲说，那是不是嘴角的温泼啊？因为有我看到有的版本有叫什么沫啊，涎沫啊，那呢唾液啊，也都有不同的版本在写。我大概为了这件事情呢、啊，为了所谓到底三十六物是哪三十六个，你知道吗？我看了十几本书，个个都不一样，我就发呆了，我就发呆了，连于切斯特顿怎么标斗出三十六个都是一个困难，何况每一个版本都不同，那我到底要怎么修这个东西？于是我去请了几个修禅观的专家，他说：“你读《解深密经》吗？”我说：“我读。”他说：“修法有一文跟一义，对不对？你可以二者都一，对不对？啊，但是《解深密经》里面是这样讲：或一于文，或一于义，还有或不一文，或不一义，都得发起什么正观？哎呀，这个话怎么解释呢？这话怎么解释呢？我再回来念《圆觉经》。如果这一部经是佛说，这部经是有传承的。你看他三十六部经物没有全写啊，没有全写。你以为一定要从头乃至于每一个汗毛都要起正观，你才能够对于身见要弃舍吗？你觉得我去触犯一个人啊，每次去骂人家王八蛋，然后呢，你骂每骂一个王八蛋，人家就打你一个巴掌。请问你要被打几个巴掌，你才会不骂人家王八蛋呢？如果你是真正有悟性的人，人家举手起来，重重的举起，轻轻的放下，用慈悲心对待于你的时候，你就应当要弃舍，不要再骂人家王八蛋了吧？对不对？难道你还要老是这样子咬着王八蛋的这个习气不改吗？那每天就三字经这样对待别人，你是叫对不惊你啊？同样道理啊，回来做官也是一样啊。你要观不净，请问你要观几个物才真实能够对我们这个色身是真实不清净的，你才会起这种正念呢？请问各位学长，我们合理的怀疑这件事情，我们合理怀疑这件事情。我不是不敬祖师哈，他写下来是很慈悲的教本，因为所有可以观察就是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每一个传承每一个法本为什么写的都不一样？第一个是每一个时期的翻译当时的用词习惯就不一样，对不对？今嘛，你看那个网络的东西，你看我女儿写给我的 email， 粉高兴，那个高还不是国字，是注音高高，信还不是西恩信，是有一个图，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手机上面不是有讯息吗？信息不是有个信封吗？他传给我一个简讯，是混高信，那混是那个粉，就是写那个国字那个粉，粉红色的粉，然后高就写注音符号，然后呢底下抠来的一个信封的东西。妈妈，我第一次收到那个，你这够什么东东啊？那万一用这种语言写成经文，你以为怎么样呢？我们同理可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语言习惯、文字的偏好、翻译的取舍，是吧？你根本不是活在那个时代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嘛。根本不知道嘛，所以人家为什么佛学院要读汉文的佛典，一定要去学习隋唐文学，是有理由的。他要去研究，好，这部经是东晋的翻译译本，那东晋那个时候有没有别的四书五经的文献拿来对比一下？当时他这个词是用什么字？我当时也觉得，哎呀，这个佛法为什么要学得这么辛苦干什么？我觉得这些菩萨在做一个很大的功德，让我们呢在这个文字上不要生执着。他自己要很执着的去分析去较量，然后让我们能够受现成的恩惠的我们在读起文上能够大开眼界，而不要说文字上的障碍。 可是我更从圆觉经的对比，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就像我刚才用被打嘴巴子要讲王八蛋不讲王八蛋这个事情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你到底一个教训你要几次你才学得乖呢？对不对？当然有人笨一点嘛，有的悟性高一点嘛，有些马见鞭影即绝嘛，对不对？我再糊涂，我观身不净，一定要观36悟才会产生不净净的不清净的肯定嘛。啊，各位认为呢？可是不清净的观察方式是要为了得出对众生很脏的想法，对不对？乃至于对自己很讨厌，然后对别人很讨厌的结果吗？这个目的对吗？你从本质性的去问这个问题，那我开始从合理的怀疑去重新思考，这个默学才觉得叫做思所成慧，然后少分的会触到所谓的修所成慧，因为修行要确定目标啊，目标是涅槃，涅槃是乐理啊，是极灭乐理啊，所谓极灭乐是无所对治理啊，真正你要证入无为是不能有修有证的，可是我们明明今天就有一个修正的样子跟次第嘛，所以今天明明我在修有为，可是为什么目标是无为？你有没有各位看官有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我比涅槃上为上手，可是大乘却无助涅槃呢？各位有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这是公案呢，我现在也不敢说我今天了解多少，可是我觉得我这三年的体会比以前前面27年高出很多，不一样不一样，我敢肯定是比较高明的。为什么比较高明？我觉得我的心量变宽，我没有那么多的挂碍了，这是真实的。别人再怎么样骂我深刻不怀疑的东西，我以前会很非常生气，对骂的，现在我觉得我会反过来好好思考。我觉得这个态度的改变是我欢喜的，是我真实觉得受用的东西。所以所有的佛法现在对我来讲重看都是必要的，乃至于任何一部我很熟悉的东西都应当要重新学习，这是我的想法。所以今天呢，我剩下5分钟的时间就跟各位交代我这个版本。我根据比对了很多版本之后呢，各位手上已经有了这个瑜伽师论的版本，我交给各位，你们愿意去听妙老的录音带也可以，对不对？啊，因为网站上面也有他的笔录嘛，啊，那你们可以去磕怕，因为这边的标豆完全错误，你看一个几乎一个字他就给他画一点，只有很明显的大脏大肠跟小肠，肾脏跟手脏，这绝对不会搞错，对不对？所以他就标，对不对？除此之外，前面的标豆是有错误的，有错误的。我给各位学长一个功课，请你们去修正他的标豆。这么两行的文字，不到两行了，一行半的文字，其实只有36悟。我只要各位一个一个夸胡出来，到底这36悟应当要怎么样断句，请你们自己去断论看。那我也不给各位瞎抓啦，所以我给各位两个参考，一个是三藏法术啊，这个其实是在明朝时候最重要的佛学词典法相词典啊，是三藏法术，你们可以去三楼查啊，三楼的那个图书馆一进门左手边那一排就有三藏法术啊，图书馆里面也有啊，那它就有这些啊，它就有这些算起来呢，它的标豆我看是正确的，有36悟，可是问题我一跟这边对照，哎呀，有些是对的啦，有一些是对不上的。所以第二个功课，请你们去把瑜伽师论标斗完了以后呢，跟大三藏法术的文啊去对位，哪些是一样的，哪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里面呢，如果正确有只有一个答案的话，对不对？哪一个对，哪一个才是对的？给各位第二个功课。第三个功课，这是我清净道论取下来的啊，我把它编成啊，五言的偈子啊，我这样念，我这边旁边都有标豆，我把它写得很宽嘛，哈，规写得很宽，这总共呢有32悟，在清净道论的传承当中，他们只有32悟啊，那另外那个4悟啊， 是我取自于这本书《不净观》这本书，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目录，它前面呢就是取《清净道论》的传承三十二物，它另外补足了四个，就是我底下写的黄檀、白檀、垢、号，那个字大概叫宁嘛，然后呢再来是什么经，经就是男经啊，男人的那个经义，那这四个加上去就是三十二加四，也等于三十六，对不对？好，那这三十二物是什么呢？啊，我念那个句子哈，法毛爪齿皮，这是一个断句嘛哈，肉筋骨髓肾，心肝乐乐，我是少了一个字，各位自己加啊，我为了要凑成这个五个字啊，所以我取舍掉了，我舍去了另外一个字，在《清净道论》当中，它正确的用字是乐魔，魔就是后面那个长魔那个魔，就是我们今天肋骨啊，包裹这个里面的内脏有一个白黄色交叉的脂肪体，那它不是散状的脂肪，它是结成像网状一样的，包裹我们胸腔的这个脏器，还分成左边跟右边啊，有一个好像皮囊状的东西，那个叫肋膜啊，那个、叫肋膜。好，那么脾肺，然后再加上呢肠末，那个末我也舍掉一个字啊，自己加哈，因为它有肠也有肠膜，肠膜是什么东西呢？肠膜就是肠的黏膜啊，是里面那个黏膜，那依我们现在生理学解剖的知识来讲就是绒毛了，里面那个绒毛体啊，这是它的差别。那有人当然也有说，像这本书里面也说是包裹在肠子，就是腹腔啊，胸腔不是有肋膜吗？那有一派的说法，他们认为，我觉得这个派，如果肋膜是肋骨内的那个包察胸腔脏器的那个膜的话，那么所谓的肠膜应当是包裹腹腔脏器的那个膜，也一样会有个脂肪体哈，红白相间的一个膜体啊，那个膜体啊，那个叫做肠膜。所以那个两个字呢，其实应当是三个字，肠跟肠膜啊，这是我省略掉的，加上胃中物，所以它不是只讲胃啊，它是要去观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可是到此并没有看到身脏跟熟脏这两个东西，并没有。那这两个是什么？我下礼拜再跟各位报告。那在妙老的录音带里面，他有讲解。好，各位如果愿意去听的话，也可以去看这一段啊。那么底下呢，死脑，哎，我觉得《清净道论》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一个是最低贱的，一个是最高贵的啊。死脑胆汁是一个，它不是讲胆本身，是讲胆汁啊，胆汁痰。然后呢，脓血汗脂肪，那有些版本把脂跟肪分开。那它其实脂肪在清净道论的传承当中是一件事情。然后泪膏，那膏是什么呢？膏就是我们今天夏天呢、啊，对不对？不是会出油吗？皮肤上因为里面有脂肪嘛，那经过流汗以来，哈、啊，水蒸发掉以后，留在你皮肤外面的就是油光，是那个叫做膏。所以有些版本也讲油，啊，也讲油，这是膏的意思。唾。啊，唾就是口水了。那这边呢，你看就有鼻涕，啊，就有鼻涕。然后呢，再来什么关节滑液，就是关节骨轮中间，我们今天呢就认为至少有一个软骨，对不对？能够让我们活动，那还要有黏膜的滑液，充填其中做缓冲用。那老人家呢，这个会先损失掉。那当没有关节的滑液之后呢，我们的骨轮呢就很容易怎么样？压迫受伤，最后整个骨轮都要变成机械性的，对吧？变成用金属或者是钛合金去更换，那是关节滑液加上最后一个尿，这有三十二物。好，那各位依这样子的资料自己去比对看看，然后呢也参考妙老的笔录或者是录音带的内容去听解他怎么说。好，那今天的就跟各位闲讲一些，因为我觉得要开始入正观，尤其入的是不净观，尤其对我们都是在家修啊。我先不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判断看看。因为如果这是有传承的，传承应该只有一个吧？ 对，字不一样，但是你们记得，它不是痰哦，它是印哦，黄印跟白印哦，是一个病字边，里面是一个音，不是痰哦。它那个里面原来写的是印，就印就像刚好像血迹一样啊。那事实上是如何，我们下礼拜再来分析了，好不好？好，今天到此。